好的，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进入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经文了。好，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查考希伯来书，我们第一章已经查考完了。我们看到按照这个圣经上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的这些真理，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到我们主基督他超越众先知，我们也看到主基督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是远超过天使。当然基督超越天使这件事情还没讲完，好，就是我们看到第二章其实还在继续讲。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君王，他是永远得胜的君王，他是永不改变的无限的上帝，好，等等这些真理。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先把经文我们来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单看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好，我们来讲，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划分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讲圣经上面的章节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就原来他没有这样的章节，所以他这个是比如说第二章第一节等等，这是人画上，因为方便大家找，要不然你没有章节的话，说了那节经文我很熟悉，但不知道位置在哪里或者不好找，那么就有划分章节。那我们说你看到这个划分章节它这样画的时候也是很有道理的，道理在哪里呢？这个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说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一个警告。希伯来书很宝贵，它讲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福音和律法的关系。那么希伯来书里面，但是也有些人怕希伯来书，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些警告也很可怕。但是呢，可怕在哪里呢？最可怕就在于说，很多人对希伯来书里面的警告理解错了，就是他以为警告的是这件事。因为如果警告的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有些人以为这是警告的是关于律法，所以如果你干犯律法了，你就很可怕呀，上帝会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吓得不得了，因为这个话比旧约里面那个摩西的十诫还讲得严厉，所以他就害怕。所以我们说，但是上帝警告我们，他有他的美意，我们要在其中去领受。我们首先在这里应该看到的，这是上帝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警告我们，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警告其实是关于福音的，不是关于律法的。你不要因为说我犯了一个罪，比如说我撒了一个谎，或者我贪心了一次，然后这里面讲的很可怕，后面还有更可怕的，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等等之类的，就说我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了之类的，把自己吓坏了。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警告，就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不单有上帝给我们的安慰，圣经里面也有警告，就是上帝他不单安慰我们，他也警告我们。但是上帝警告我们的时候，他不是那种憎恶我们嫌弃我们，而是爱的警告。你要看到这一点，如果圣经，我们明明是罪人，如果圣经只有安慰没有警告，这个叫谄媚人，大家同意吧？就是明明我是罪人，我会做错事。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会做错事，同意吧弟兄姊妹？你要不要爱他？有时候做错事你要不要原谅他？要。但是你能不能，你孩子，你说我立了一个志，我要做一个好爸爸哈，从我孩子出生以后，我绝不责备他一句，绝不管教他一次，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肯定不对。因为你的孩子是罪人，他会做错事，你有的时候你要忍耐，有的时候你要提醒，甚至有的时候要管教。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是爱的警告，上帝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不能忽略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如果人忽略了这样的救恩，怎能脱罪呢？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提醒，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圣经，圣经给我们的上帝有安慰。如果没有安慰只有警告，可不可以弟兄姊妹？如果只有安慰，只有这个没有安慰只有警告的话，非常可怕，因为这个就变成恐吓人了。你看到有一些宗教徒，我们讲的极端主义者，那些包括不但是在基督教，包括像伊斯兰教都有这样的，各个宗教里面都有，他就是严厉责备人，把人吓得不得了。我们说这不是出于上帝，因为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 对吧？当以色列人他们严重的背逆上帝的时候，上帝差了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来警告他们。但是耶利米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是常常为以色列人流泪，然后在他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里面还不断把盼望带给人，是不是？这是上帝。当然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只有安慰说没事没事，结果让人误会，以为这位上帝对我们犯罪没关系，罪其实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我问弟兄姊妹，就我们自己感觉有时候觉得有罪中之乐，但是其实罪对我们没好处。就好像有些这个做父母的很知道，比如说对儿女有的时候提醒说你不要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垃圾食品，你吃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其实让你这个吃这个各方面其实对你身体不好，是吧？这个就是爱嘛，这个就是有提醒。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上帝为什么提醒我们？我们说因为神心是爱，神爱我们。你注意，我希望大家知道一点，希伯来书这本书写给谁的？是写给不信的人，写给那些抵挡福音的犹太人呢，还是写给信了福音但是正在受犹太教的那些搅扰的人？写给信的人的。所以你注意我说什么呢，你注意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上帝对神的儿女，对他所爱的人，他才有警告。对那些要灭亡的人，上帝有的时候是不说话的，他不说话的。你注意罗马书就有这样的经文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就是不说话。我们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让大家明白，就举个例子，好像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当我警告你的时候肯定是我爱你，你跟我没关系，甚至我厌恶你我才会不警告你，对吧？所以圣经上面讲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当你看到上帝警告的经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这就是福音根基不牢固，因信称义不牢固，你已经信了你不可能灭亡，你一旦知道你不可能灭亡的时候，上帝这些警告的话他就是提醒你，好像这边是悬崖，上帝说小心不要往那边走了，再走掉下去了。这个是不是指的上帝希望你掉下去，恨你，希望你说掉到悬崖下面去？不是，上帝是提醒你说不要掉悬崖下面，我不希望你受伤害，我希望你得什么呀？得祝福。犯罪会造就我们还是会伤害我们的益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罪能够对我们有造就，只是上帝不喜欢？你说不是，两个用撒谎，撒谎是这样子的，撒谎上帝是不喜欢的，但是我撒谎以后我能得多一点钱，撒谎真的会造就你吗？弟兄姊妹，不会的，撒谎不会造就你的。你撒谎也好，贪心也好，任何一个罪其实它最终的结果都是伤害。你发现有些人撒谎骗别人，突然有一天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老板跟他讲说这个工作我本来想让你来的，但是呢因为之前什么什么，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给你了。大家看网上有一个，那个是真实的，讲的说这个中国留学生然后去了美国，因为美国人家那个什么地铁口啊公交站都没人管，都是让自己凭信用的，结果他又是这个公交又不付钱呐、啊，地铁他也不那个啥呀，反正想方设法搞这些。包括美国的银行申请信用卡比我们中国容易的多得多，你去申请就给你开了。结果他自己以为这个很好，他是名校毕业，以为要找好工作，结果各个名校都给他，这个大公司都给他拒绝了，把这个名校生拒绝，他怎么回事？你们是歧视，因为我是华人，因为我是黄种人，你歧视我。然后人家说我们不歧视你，我来看一下你的信用记录，哇，你看原来你这个人是经常是这个窃取公众利益，经常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想着得自己的好处。结果这个名校生真的是没机会再进那些大公司了。你看伤害他了还是造就他了？他当时便宜了一块钱，是不是啊？当时省了一美金，但是最后的结果呢，伤害到他自己了。所以上帝知道这些，所以他才警告我们。所以你看到警告的经文的时候，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父亲警告儿子一样，其实我们心里应该是暖暖的。因为希伯来书后面还讲到关于管教，说的如果你是他的亲生子，他真的把你当儿子他才管教你，如果是私子的话就不管教你。私子是什么？就私生子不要的。我以前这个遇见过这样的人，就是那些在广东的时候，有些那些老板这个生活比较放荡，结果不小心跟人怀孕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我那个时候在佛山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一个村，这个在当地算是出名的，叫做二奶村，可不好听了、啊。 啥意思呢？就是有这种老板跟别人生孩子，这个他生了孩子，他又不想认他，就给他安排一个地方，在那个村子里面给他租个房子，带着孩子在那生活。然后有些自己的孩子根本都放了10年就没见过一次面，就不理他，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这些就是狠心不爱的。所以上帝爱我们，所以他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不是指的咒诅我们，我希望大家清楚，因为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一听你警告我，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咒诅我，你是不是恨我？不，我警告你是因为我爱你，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牢牢记在心里面。所以圣徒从这方面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呢？其实圣徒要怕的不是上帝警告我们，而是上帝不吭声。你注意，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在以色列人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先知在以色列当中了？超过400年了。所以以色列人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慌张的，他们对基督来了以后发现这个人不一样，这是神的先知，时候他们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因为400年没先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就是上帝沉默是可怕的，上帝哪怕差了先知来骂我们，我知道是爱我的，我知道上帝是爱我的。差了耶利米来了，以赛亚来了，谁马拉基来了，这些都是爱我们的表现，但上帝不吭声，我很害怕。所以基督徒你要学会明白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你看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他也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这就是圣徒，你明白吗？所以我听神的话我是都听的，我就是听好听的，我不听上帝警告的。上帝警告的话我得看上帝，一，我们当然提醒大家你要看上帝警告谁。比如说马太福音23章，我们能不能随便用在自己身上？那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你们这假冒伪善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放在自己身上？不能。这因为这不是说我们的，这是说那些抵挡福音的犹太人，说那些明白福音是怎么回事却恨福音的人，是不是？但是这里面明显是对我们说的话，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你要明白这些，你不要担心。那其次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既然看到这段经文，既然是希伯来书里第一段的警告，我们必须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说要解决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就是2章1节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说为什么上帝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这样的警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宝贝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问题跟大家讲解清楚。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说这里面所讲的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些我看到有些神学家有些传道人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个就是神的道，这就是讲了神的道，你对神的道就必须认真听，必须怎么样子的。我说这个我不太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讲的道它也有很多的内容的。这里面我们说，比如说从大面来讲，圣经启示来讲的话，圣经有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福音，一大部分是律法。那上帝这里面所讲的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到底指的是什么？包不包括律法？我们还是说仅仅是指福音？我说我相信有4个确切的理由表明这里面的道理仅仅是指福音，不关律法的事。哪4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大家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一节说的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第二节就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这里面天使所传的话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天使所传的话指的是律法。指的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对比，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在我们的摩西五经里面讲到摩西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对吧？说摩西在西乃山上面见了神的面。那么以色列人的观念包括，大家注意，在以色列人观念包括那个很伟大的第一个新约的殉道士，就是斯提凡的讲道里面，他们都是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律法是上帝给摩西的，但是借着天使传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希望大家往前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方面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对比。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读2节的经文，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读从37节38节，我们读这2节。 37节38节，使徒行传7:37-38，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好，还有第五十三节，也是使徒行传7:53，我们一起再读这一节经文。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就是我们为什么读这个经文呢？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确实没有讲说摩西领受律法是透过天使的，但是我们看到斯蒂凡这个时候讲到是圣灵默示的呢，还是他自己随便讲的？他是圣灵默示的，如果不是圣灵默示，不会记在圣经上面。所以他就肯定了，这是以色列人认为说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是上帝借着天使传给他的。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是圣灵默示的呢，还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随便写的？圣灵默示的。所以律法是借着天使传的，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做对比的。因为我们看到他后面讲的说，我们这个救恩是神亲自给我们讲的，而摩西的律法是借着天使传的。所以这里面第二节和第一节它是一个对比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第一个原因，大家应该看到说这里面天使所传的话指的就是律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是把天使所传的话和我们所听见的道理作为一个对比在那里放的。所以天使所传的话指的是律法，不可能这里面讲的我们应该听的道理也指律法，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已经把第一章讲完了，大家注意，我们讲的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有没有一节经文跟大家论证律法，讨论律法的严肃性，讨论律法的重要性？有没有？希伯来书第一章有没有一节经文讨论律法的严肃性？没有。所以他其实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福音，都是救恩，都是关于基督的，是不是？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他告诉我们基督是永恒的君王，基督是永远得胜的君王，告诉我们基督是永不改变的君王，告诉我们基督比众先知都超越，告诉我们说基督比天使更尊贵，是吧？一切都是围绕基督，一切都是围绕福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第二章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去讲律法了，这个对不对呢？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你去看上下文后面有没有再讲律法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说这里面所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是关乎律法的，那么希伯来书第二章后面有没有讲律法？你仔细去看有没有讲律法？没有。所以这里面显然不是在讲律法，这里面在讲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希伯来书的受书对象是谁呢？当初的受书对象是那些已经加入到基督教里面的犹太人。他们当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艰难是什么？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艰难就是有犹太教的人引诱他们说，你们怎么去信耶稣了？我们这些众先知所传的多好啊，我们所守的律法多好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正要证明福音比律法优越，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是他的重点。而这些犹太化的这些被这个犹太人引诱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面临那个艰难就是他们很容易把律法看得跟福音一样高，甚至无形之中把律法拔高到比福音更高。所以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时候在强调说你们应该尊重律法，他到底是帮正忙还是帮倒忙啊？那不就成了帮倒忙了吗？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在后面我们以后还会去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些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话，是整本圣经只有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的。他说什么？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既说新约，那以前的约就为旧约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他讲这样的话，他什么意思？他说新约来了，旧约废掉了。这个话当然跟保罗讲的罗马书里面的经文是差不多的，对不对？罗马书保罗讲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话要把犹太人吓死，你知道吧？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的观点。所以他不可能，他要让人知道福音的尊贵，不可能这个时候又把律法拉进来。你把律法拉进来的时候，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把律法拉进来，他就要详细论述，就是我们说的希伯来书后面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他要详细论述什么呢？详细论述让你知道说福音比律法高， 比律法尊贵，就是我们讲的超越。我们希伯来书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超越，一上来基督超越众先知，超越众天使，基督超越所有的祭司，基督超越麦基洗德，基督的约超越旧约，这是希伯来书一再论证的一件事情。这里面他不可能再把律法拿回来，他正是这些受书对象正是想回到律法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可能推一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希望他们不要回到律法之下，而要以敬拜基督为荣，要归到基督面前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理由。从受书对象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所讲的我们应该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绝对不应该是指律法。那第四个方面我们说是什么呢？第四个方面就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三节经文就是上下文。你看上下文第三节经文怎么说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在律法里，在福音里。律法里面有没有救恩？我问弟兄姊妹，
没有。
律法有没有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去？律法是想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去，律法定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律法的目的，真正的最好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去领受福音，但是律法本身里面是没有救恩的，大家讲的是完全没有错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和第一节里面讲的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他是不是在讲一回事？这里面反而是讲一回事，所以很明显这应该是讲福音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我们举一个例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在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现在是白天，弟兄姊妹，我问大家，月亮还在不在？
在。
星星还在不在？
在。
你现在能不能看见月亮和星星？为什么看不见了呢？为什么看不见？因为太阳太亮了，对不对？因为有太阳光远超过这些。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前面论述了一大堆，让我们知道说已经第一章已经论述了基督超越众先知，超越众天使，就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就是日头。你们看见了基督居然还在那里找星星找月亮，那是糊涂。你们既然看见这个日头，结果你把这个日头的光给丢了，这就是愚昧，这就不应该的，这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重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要清楚去明白这些都是，其实福音比律法它要宝贵的多的多的多。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伯来书里面有几大警告，全部都是围绕福音的。警告什么呢？警告你不要丢弃福音。弟兄姊妹，一个人干犯了律法，可怕不可怕呢？可怕。但是一个人干犯了律法，有没有救他的办法？一个人弃绝福音了呢？没有了。这就是福音宝贵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反复提醒大家，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误会，比如说他后面有讲的说，你们如果你们听了主的道，就好像有屡次的雨水浇灌下来，结果你们只长荆棘棘藜，那地就近于废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吓得不得了，说哎呀好啊，我要注重行为，我免得我做了荆棘棘藜地。其实那里面讲的依然是福音，你听了福音你却不爱福音，你却弃绝福音，就如同地里面生荆棘一样，那个是很可怕。你们听了这样的道理，结果你们却不遵行，我们有听啊，这是讲律法，不，你们就如同把基督重定十字架一样。那个遵行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指的是这个福音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信。你们听了这个福音你们却不信，这个福音是告诉你只要接受你就得永生，结果你们不信，这就如同把基督重定十字架。基督能不能定第二次十字架？弟兄姊妹，不能。所以你如果听了福音却不接受，你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你明白吗？当然我不是说梁弟兄你讲的，如果有个人听了福音，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不信，我就说你也灭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就是你听了福音，特别像我们讲的，就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完全听懂了福音却拒绝，这可怕。保罗讲到他自己，他说你们看我是怎么样蒙恩的，我这个人原来是逼迫教会的，我原来是辱骂人，我原来是亵渎神的，但是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保罗是不是在辩解自己？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我那个时候斯蒂凡讲福音我也听了，但是听了以后我根本不明白，我就觉得可笑，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拒绝福音然后逼迫教会的。但是主基督为什么责备法利赛人责备的那么厉害？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看他听他说的话驳不倒，同意，知道他讲的是对的，看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见到了，然后他们商量说不单要杀耶稣，连拉撒路都要杀掉， 这个很可怕，对不对？这个态度就是听懂了福音还拒绝福音，这个很可怕。当然我也不要弟兄姊妹，我也很害怕，我有一个亲戚，这个我跟他讲福音，他说他听懂了，哇、哦，他现在没信，完了他下地狱。你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你要知道说，听懂福音却拒绝，其实比一个人干犯律法要严重的多，可怕的多，是吧？因为这是唯一的救法，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税吏妓女这些犯罪不犯罪，包括一些乞丐会不会犯罪，会。然后包括长大麻风的各式各样的人，他会不会犯罪，会。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人责备很少，你知道为什么不？其实法利赛人有一个错误，我们很多基督徒有这个错误，你干嘛犯罪，不许你犯罪。其实罪人是不可能不犯罪，是吧？他犯罪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成为罪人，而是因为他是个罪人，他就会犯罪。所以主基督对这些人责备不多，不是说主基督赞同我们犯罪，而是主基督说他生性就是这样子的。就像一个人，一个瘫子，他是一个瘫子，他走不了路，该走路的时候走不了，这就是他的本相。但是主基督责备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这些税吏妓女，他们干犯的是什么呀？干犯的是律法。而法利赛人在主耶稣基督身边，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抵挡的是什么？他们抵挡的是福音。所以态度完全不一样。主基督对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严厉？而世人，他们当时的犹太人对法利赛人特别赞赏，你知道吧？宗教领袖，最近前的人，衣服穗子做得长长的，在十字路口祷告，每星期必然进食两次，十分之一必然献上。哇，这然后抄写圣经，因为当时不像现在有印刷圣经，他们是抄写圣经，写圣经的时候一写到耶和华马上站起来，坐都不坐，站在那儿把三个字写下来，然后写完这三个字再坐下再抄，抄错一个字整卷书毁掉。哇，人家说这些人太近前了，主基督说假冒伪善。所以法利赛人也气死了，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就受惯大家夸奖了，觉得大家都夸我们，都说我们好，就这个耶稣不夸我们，大家都公认税吏是糟糕的，结果耶稣跟撒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哎呦，把法利赛人气得简直受不了了。但是主基督为什么是这样？主基督是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故意气人，你知道吧？小孩子大人都有时候故意气人，你越想什么我越不给你，是吧？我越让你难受。主基督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基督如果这样，这就成了恶意了。主基督是因为这些税吏妓女，他们是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在干犯神的律法，他们自己也解决不了，他们想不犯罪发现自己犯不了，法利赛人骗了自己说我们能不犯罪了。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比如说律法你晓得不晓得？我从小就知道。咋样啊？从小全遵行了。怎么讲呢？主基督还能跟他说话不？传得成福音不？传不成了，因为他自义啊，是不是？所以主基督对法利赛人这些明白福音却抵挡，这个少年官还是属于无知，真的，他还是属于无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主基督把他拉回来，回来回来，你这个假冒伪善的少年官，你这个毒蛇的种类，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法利赛人是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甚至有些法利赛人从主基督出来传道三年半之久，他就一直观察耶稣，一直跟着耶稣。五饼二鱼有些法利赛人也吃了，你同意吧？拉撒路复活他们亲眼见到的，是吧？甚至圣经上面只记载拉撒路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我想拉撒路不是那么这个变成哑巴了，可能他们还跟在拉撒路身边，拉撒路哎，那四天咋样，是吧？拉撒路这个才叫真的经历。有些现在那些人讲的见证有些是假的，他都会跟他们讲哇，天堂太好了，是吧？这些人听了这样的结果，他们定义是要像拉撒路一样信耶稣呢，还是要杀耶稣啊？哎，还是要杀耶稣杀拉撒路啊？杀耶稣杀拉撒路，所以这才可怕，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知道这里面所讲的，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肯定是指福音，而不可能是跟律法有关系。他不是在讲律法，真的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知道这些。因为一个人，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经文，就是我们看到这是摩西讲的，然后斯提凡也说了，摩西说神要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摩西讲的说你们不听我还无所谓，你们如果不听他就完了，就是这个意思。原文我这个一下子讲不出来，就大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不听我摩西问题还不是太大，但你如果不听那位先知你们就完蛋了。为什么不听摩西的？干犯摩西律法，就是我们刚才讲有没有救法啊？ 有，但是如果你不听福音呢、啊？不听福音就没救法了。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大家喜欢这个古代的故事，讲的是扁鹊见蔡桓公。其实这个故事是编的，因为我看了有些查了，说有些资料说其实蔡桓公跟扁鹊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相遇的。但是那个故事讲的很有道理，就是扁鹊见到蔡桓公，一见到他一开始说，哎，你有病，但是这个病啊还在外表表里，我是能够给你下药，你吃一点药就能好了。然后他不听，然后扁鹊又见他了，说，哎呀，病更深了，现在入骨了，但是呢我用一些猛药针灸之法等等之类的还能救你。然后这个蔡桓公觉得我很舒服，我不要。到第三次扁鹊再见他的时候，扁鹊不吭声了，转身就走了。哎，过来过来，之前你都说的那么严重，怎么现在不吭声了？就他其实是想嘲笑一下扁鹊，你知道吧，你原来说我有病是吧，你看我现在好好的吗？你这个医生有问题吧。扁鹊怎么说呢？扁鹊说，原来你在皮甚至你在骨我都治得了，现在你这个叫做病入膏肓，我没办法，无药可救了。就是病入膏肓，就是说进到心腑之内，我没办法了。我们说其实你干犯律法，就好像那个罪是罪，这个罪能不能让人下地狱？弟兄姊妹，人的罪能不能让人下地狱？能，当然能。但是有没有救法，有没有治的方法？有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你把福音给拒绝了，持续一生拒绝福音，我没办法了，这叫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因为知道福音的宝贵，所以他反复强调说，你们不可以轻忽这样的福音，你们不可以忽略我们所讲的道，你们不可以把这么大的救恩给忽略掉，你们应该郑重所听的，免得你们随流失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你要知道这里面讲的道理，这里面讲的救恩是指的福音，所以你不要轻忽福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说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当然是圣灵感动他了，这么严厉的提醒关于福音的这种重要性，为什么这样的警告我们呢？我们说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我要讲三点给大家，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要小心，不要轻忽福音，不要轻忽救恩。我说第一个就是福音是唯一的，福音是唯一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很多方面，我就简单做一个总结，一切属灵的问题，它的答案，它的方向，它的方法，都只在福音里，都只在福音里面。你说我为什么强调一个属灵的问题？因为不是属灵的问题其实不一定需要福音。比如你肚子饿了，其实吃面包就能让你饱，对吧？吃米饭也行，吃面条也行，吃馒头也行。但是你要解决属灵的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福音。只要是跟属灵有关的，只有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很多时候落在软弱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想解决属灵的问题，结果想去用律法，想去用其他的方法，这些都解决不了，只有福音能解决。真的，比如说我们讲，为什么讲唯一呢？弟兄姊妹，我们讲罪，弟兄姊妹，罪的解决方法有几个？功课几身也算一个吧，祷告吧，进食，是吧？像灵派有些讲的说，有一类的鬼若不进食就赶不出去，因为他们有些灵派的人有错误认识，认为罪就是鬼，鬼就是罪。所以为什么我老是吸烟，就是戒不了呢？因为有个吸烟鬼，那吸烟鬼我把他赶走啊，就是赶不走，咋回事呢？哦，想来主耶稣从山上下来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就赶不出去。好，我进食就把烟给戒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弟兄姊妹，你搞错了。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问题解决只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叫什么？叫罪得赦免，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再去看圣经，圣经除了耶稣基督的血，除了赦罪的福音，再也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解决罪的问题。你去看吧，你说，哦，梁弟兄，圣经上面有讲祷告，对啊，你给我查圣经，有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借着祷告能解决罪的问题？你把经文拿来给我看，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要行善，要爱？有哪一节经文告诉你说我们借着爱别人把罪的问题解决了？你说，啊，梁弟兄，我抗议，我反对。我想想一节经文，有一节经文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是吧？那这个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是不是指我们爱别人然后罪就赦免了，罪就解决了？这是天主教的解经，天主教就是这样解经，说爱能遮盖许多罪，因为主基督的爱最大， 保罗他们其次，然后亚伯拉罕他们都很多爱，所以他们爱很多，不单把自己的罪解决了，还多出来很多功德。这多出来功德往哪放呢？不能浪费了呀。放到哪个地方呢？他们就发明一个，说放在功德库。放在功德库，哇，这能解决罪的问题。那谁如果能够把功德库打开，像你看的那些什么夺宝奇兵之类的电影，一旦打开，哦，黄金珠宝那就发达了。所以谁拿着功德库的钥匙？天主教会不会把钥匙给我们呢？不会，我们教皇拿着呢。你们如果想拿到这些，就买我们的赎罪券，是不是？把你们家地捐喽，把你们家房子捐喽，啊，然后我就把这功德库给你打开。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上面从来教导我们说，罪的解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福音是不是宝贵的无比啊？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罪，一切的痛苦的根源，一切的问题的来源都是因为罪。所以罪怎么解决呢？罪得赦免。什么叫赦免？不是指你今生就再也不犯罪，我们将来在天新天新地再也不犯罪，但是今生我还会有软弱，还会有跌倒，但是福音让我们可以在罪海上面行走。我们之前发过灵修短信，沙龙弟兄前几天刚录了那个在罪海上行走。我怎么能够在罪海上行走？我里面罪浪翻滚，我外面是罪恶的世界，然后我要在其中行走。怎么走的？我信罪得赦免。我一想起来我罪得赦免，我就从水里面怎么样飘起来了，耶稣把我拉起来，我就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所以我们说，我们星期四晚上讲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以前讲道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真正得胜的生活，我不是讲假的，只有一个方法，福音，借着信就能胜过世界。你借着信，你说我是信耶稣的，虽然我还有罪，但是我站得住。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其他方法都是假的，自义根本让人站不住，自义只是骗自己，是吧？没有解决问题，只有福音说罪得赦免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你再多的问题我还能站起来，我跌倒了1000次我也能站起来，跌倒10000次我也能站起来，因为我罪得赦免。你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世界里面生活，在世界里得胜了，罪得赦免，一切的罪在耶稣基督的血里面得了赦免。除了耶稣的血，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赦免我们的罪？牛羊的血可不可以？有些人讲，所以我们后面希伯来书还会讲，有些人讲说旧约的时候借着献牛羊的血能够短暂的把我们的罪洗一下，然后呢新约是耶稣的血能够永远把我们的罪洗一下。我可以理解这样讲的神学家，但我绝对不会同意，因为没有短暂的洗净罪这回事，因为罪是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是吧？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这是不是其实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耶稣的血呢除罪到永远。我再讲一遍，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耶稣的血是除罪到永远。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再也没有那些宗教徒、律法师、法利赛人，现代那些怀鬼胎的人能够抓住你，因为我的罪解决到永远了。那些人说，来，我告诉你一个方法秘诀让你不犯罪，不要理他了。我还理不理他？不理，真的不理，因为我知道能够把我从罪海里面拉起来的只有一位耶稣，能够使我良心安息的只有一位耶稣，是吧？同样我们说福音它的宝贵还体现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既然讲到福音又讲到律法了，我们再讲能够满足上帝律法的方法有几个？有几个？我祷告，我读经，我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讲谎话啊！我起誓了，你看美国总统这个都是一当选以后宣誓嘛，对吧？一个手摁在圣经上面，一个手宣誓，我向上帝和美国人民宣誓啊！从此以后，结果克林顿就搞个拉链门，是吧？这宣誓没有用的，对吧？没有用的。所以律法能够得到满足，上帝的律法能够得到满足，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一生遵行律法，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使律法要向罪人所发的咒诅发出来了没有？发出来了。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孩子也好，大人也好，用孩子更明白，因为我的孩子小，大家也都经历过小孩的时候，小孩子你不单要安慰他，小孩子有的时候他要受安慰，他的公义也得得到满足。比如他确实受欺负了，你能不能说，哎呀，你是哥哥吗？你是姐姐吗？你就别在乎吗？那就这样子吧， 其实他气鼓鼓的，你知道吗？只不过在玩一个玩具，他忘了而已。他想来这些事情，他还是气鼓鼓。我儿子有时候生气了，像小孩子很有意思，还掐个腰，然后这样的掐着腰在那生气，瞪着眼睛，真的是生气。那我说我讲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一生顺服律法，好不好？好，但是律法要得到满足，律法的怒气必须发出来。律法的怒气发在哪里了？发在谁的十字架了？我们的十字架是吧？我们基督徒被十字架的律法的愤怒发在我们身上，上帝就满足了。你搞错了，如果真的律法的愤怒有一点发在你的十字架上面，就不单不是你背不背十字架痛苦不痛苦的问题，把你击得粉碎。你得明白这一点，我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是没有承受过律法的愤怒的。你说不，梁弟兄，那个罗马书一章讲得很清楚，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那叫吓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叫吓唬。你看到了上帝的愤怒，但上帝的愤怒没落在你身上，就像你在地上走，看呀，天阴了，咔咔咔打雷闪电，但是那个雷那个闪电劈到你身上没有？没有。你有点害怕没有？有点害怕。你哟，这雷打的，马上下雨了，赶紧走。上帝的愤怒没落在我们身上，落在谁身上了？如果上帝的愤怒落在你身上了，那么我们得救是靠耶稣加你喽，你也是救主了，我得拜你喽，是不是啊？我再讲一遍，如果上帝的愤怒像闪电一样，你看有些闪电咔一下劈出来一片，对吧？说上帝主要的愤怒都落在基督身上，但是次要一点点的落在我身上，我说你也是救主，同意不？因为你也承担了律法的咒诅嘛。圣经上面讲说承担律法咒诅的是谁呀？基督耶稣，唯独他定十字架，唯独他承受，唯独他满足了律法，你明白吗？所以福音宝贵不宝贵？宝贵。所以律法的成全在哪里？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律法怎么成全在我们身上？你说梁弟兄，听你这样讲，律法成全不在我们身上，是照我们的行为，律法不可能成全在我们身上，但是上帝发明了一个办法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什么方法？信。对了，我们信基督的，基督的义就算给我，基督所受的咒诅就是代替我受的，就相当于我受了。我再讲一遍，我们原来讲因信称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上帝看我们，一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义，他就喜欢，阿们吧。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为什么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悖逆，看不到罪恶，上帝不刑罚我们？因为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说他们受过罚了。你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理解，比如说我们上次大家读过的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的经文说，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他们在我的手中加倍受罚。为什么是加倍受罚？我们受了罚没有啊？像我刚才讲，没有啊，天上的闪电没劈到我身上，律法的咒诅没有发到我身上，但律法的咒诅发在谁身上了？发在耶稣身上。唯信。上帝说他们受过罚了，他们受过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加倍的受了罚，所以他们征战的日子满了。耶稣为我们受了刑罚，你明白吗？所以满足律法的只有一个，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信耶稣的人才是尊荣律法的，守行为的人是尊荣律法呢，还是干犯律法？干犯律法。律法主义者是不是对律法是特别尊荣的？胡扯，律法主义者对律法是最干犯的。所以你不要看了那些律法主义者，哎，你们做的好不好？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有些弟兄们吓得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我们才不要，我们站来说你们才是干犯律法的。真的，像我们讲的那些律法主义者是使独孤九剑的，其实他们独孤九剑是假冒的，你知道吧？我们才真正是使独孤九剑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独孤九剑是什么？不是律法，我们不是拿律法去砍他，我们是拿着福音来砍他，一砍一个死。真的不用防守，就是拿福音去进攻。我信基督，我尊荣律法，律法一切成全在基督身上，没有比这更尊荣律法了。我信了耶稣了，你想靠行为，你是亵渎神的。保罗是不是这样讲自己啊？保罗就是这样讲自己，他说如果照我是照了最严谨的法门做了法利赛人，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是保罗讲自己是律法主义者当中的律法主义者。但是他怎么评价自己以前呢？他说我以前是辱骂人的，我以前是亵渎神的。他有没有说我以前也是爱上帝的，就是爱的不够，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就更爱上帝了？他有没有说这样的话？没有。他说我以前是亵渎神的。律法主义者是亵渎神的。你要想不亵渎上帝，只有一个方法，福音。真的。所以福音是如此的宝贵。同样道理，我们说为什么福音这么宝贵？我说讲第三样，弟兄姊妹， 你我们以前讲过列祖生平，雅各在伯特利睡着了，做梦，梦见有几把梯子，一把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主基督就告诉拿但业说，其实神的使者要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就说那个梯子其实就是讲的基督。有几把？一把。能够使我们上天堂有几条路，弟兄姊妹？俗话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我们说这个话没说错，因为罗马那时候真是很伟大，他们的道路建设有些道路比我们现在还厉害，2000年的道路现在人家在罗马还在用，我们建那些路呢不用10年就完了，是吧？又重新改，像郑州天天挖沟，是吧？就说的就是这个嘛，整天修路。我记得真的是这样，从我在郑州读中学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这20多年了，天天挖沟，没错，这没错。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也给它改一下，条条大路通天堂，有没有这回事啊？
没有。
没有，通天堂只有一条路，什么路啊？
耶稣基督
的福音。除了信他以外再也没有到天堂的方法。你说他宝贵不宝贵，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明白宗教，明白有灵魂的永恒，明白有天堂地狱的人，你最盼望的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我再问，肯定是上天堂嘛。但上天堂有几条路呢？一条路。所以这个叫窄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窄路，主耶稣讲了上天堂的路，那些律法主义者行为主义者就拿这个吓唬我们弟兄姊妹，是吧？通到地狱的路又宽又大，门也大，走的人也多，通到天堂的路又窄又小，怎么才能过去呢？背十字架，还画了一个漫画，说的这个上天堂的路上正好有个大沟，把自己的十字架拿下来一放，哎，正好。结果有个人背十字架不想好好背，走一段掐一段，走一段锯一段，然后往那一放，放不下，完了，灭亡了。这是福音不，丁子们？这是福音不是？这不是福音，这是吓唬人的，你知道吧？你真正去上天堂就是一条路，我信就上天堂，我信耶稣，接受他的救赎。如果我上不了天堂，不单是我失败，是基督也失败，上帝也失败，圣灵也失败。上帝如果失败了还是上帝不？他就不是上帝了，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过，上帝是永远的圣，所以你就安稳了。我们要不要追求善行？要。我追求善行的时候，得救确据在我心里，追求善行，我的善行肯定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没有得救确据的人，我不是说善行上帝就不喜悦，但是你在信心里面，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弟兄姊妹？都是罪。不在信心里的都是罪。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法利赛人一边在那儿自夸，衣服袖子做得长长的，然后在十字路口祷告，别人叫他们夫子，吃饭的时候一定做守卫，一边在得罪上帝，一边在犯罪。而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上帝说他们做的我都喜悦的不得了，他们在积攒在天上的奖赏。什么叫做在天上的奖赏？我爱主嘛，是吧？把我仅有的钱都捐到教会里去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因信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给你在天上有奖赏。因着在基督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天上有奖赏。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像马丁路德说的，将来我们上天堂会吓一跳。怎么吓一跳？就是你没想到，有很多事情你没想到，你可能觉得自己我很糟糕，像拉萨路一样，那有啥？他能干啥？他能干啥？他干不了，他是个乞丐，他又不是王思聪，是不是？王思聪的老豆说，这个就王健林一捐能捐2亿，拉萨路别说捐2亿，还等别人捐2块，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没想到，他一上天堂，他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好的无比。为什么？因信而得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在讲，弟兄姊妹，只有福音能够使我们称义，大家同意吧？什么使我们成圣？努力吧，是不是？祷告吗？读经吗？圣礼吗？我们上个星期刚举行过圣礼，这些都是蒙恩之道，阿们吧。但使你成圣的是什么？还是福音。耶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我们在后面希伯，因为希伯来书宝贵就宝贵在这里，希伯来书后面有讲说，因着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就叫那些信他的、那些属他的怎么样，永远完全、永远圣洁。讲到成圣，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成圣是我们不能离开的。你离开了希伯来书，对成圣的认识常常是错的。你是 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跌倒在成圣上面，原因就在于此，不是圣经讲的有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有问题。成圣也是唯独靠福音，离开福音没有成圣可言。地位上的成圣靠什么？靠耶稣基督，一信基督就是圣徒。过程中的成圣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来了，辩证法就来。地位上靠耶稣的福音，过程之中靠我的努力，好了，天主就要出来了。过程中靠什么？还是靠福音。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哪里？藏在基督里。你搞清楚。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基督徒要不要追求善行？要。但是我追求善行跟我的得救有关系没有？没关系。有没有关系呢？也有。有什么呢？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要行善。我已经是神所爱的，所以我要行善。所以我行善都是很高兴的，你明白吧？我是很高兴。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现在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甚至有些上中学，甚至有些上大学了。一个成绩好的孩子做作业和成绩不好的孩子做作业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子呢？那边做着作业成绩不好的，老师又批他，又对他不满意的，他做的作业可艰难了，是吧？因为怎么才能把这个作业做好，让爸爸妈妈喜欢，让老师喜欢呢？很难呢。但是好成绩的做作业不是这样的，因为老师喜欢我，是吧？我这作业做完了，老师至少打个98分，是吧？还会表扬我，那个心情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们就是好学生了。梁弟兄，我们是罪人。对了，但是你蒙恩了没？你蒙了啥恩呢？老师给你打100分的恩大呢，还是耶稣把他的救恩给你恩大？恩大，耶稣给你的救恩大。所以你在上帝眼中是个好学生，你知道不？你做的每一点都是鼓励你。好，好，就跟我儿子现在喜欢画画，然后画。你要按照大人的眼光，他那画画的不像样子，画车轮子是有点歪的，是不够圆的。因为小孩子就，但是我会不会说，咦，这轮子画的，还拿给我看呢？会不会这样子？如果这样，这就是愚昧的爸爸，对不对？我一看我就高兴，我说哇，这不是假的。我因为我就忽略掉那些了。我说，这么小的年纪可以这样画画，真不错。是不是？我跟他画，他让我给他画。我因为我原来学过一点点画画，我会画立体的。他还，哎，爸爸，这个是怎么画出来？我说这叫立体画法。他还拿一个，爸爸看我的立体画法，他也来立体画。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气？你哪是立体画法？批他一通啊！不用，我就很表扬他。我说了不起，是吧？就是这样子，我们是好学生了，我们是好学生了，我们是在称义在成圣上面，真的都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样道理，像我们周四讲过，这里面也说过，我们要想不随流失去，其实靠什么？这个随流就是随世界的风俗，对不对？能够使我们在世界当中站稳的是什么？守律法，坚决不跟世界同流合污，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如果以为这样子能让你在世界当中站稳，你大错特错。不可能，不可能。法利赛人就以为自己可以，行不行？不行。其实法利赛人，你看马太福音23章吓人一跳，马太福音23章就把法利赛人的世俗表现得淋漓尽致。主耶稣说侵吞寡妇的家产，是吧？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是把男单的担子放在别人肩上，你们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是吧？世俗不世俗，非常世俗，喜欢做守卫。就是别人请吃饭的时候，如果守卫做了其他人，让他做偏位，他就很不高兴。就像你请朋友吃饭，所以如果请一堆法利赛人吃饭可为难了，是不是？到底谁做守卫的，是吧？这就麻烦了，他们就不高兴了，对吧？然后祷告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大声祷告呢？为了让别人听，是吧？世俗不世俗？世俗，真的很世俗。这些不是从世界上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这从世界上来的。所以你要胜过世界。所以后来教会历史又出现一个历史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修道主义的阶段。不行，我们要胜过世界，去教会，整天在教堂里。不行，教堂里也很污秽，带教堂都不够，咱再搞一个比教堂还教堂的地方，叫修道院。你知道修道院是这样出来的，他们是觉得教堂都不够圣洁，咱搞个修道院，搞修道院咱过苦日子。一过苦日子，然后把很多人给感动了，你知道吧？捐钱捐地，结果修道院成了最富的地方。 那些修道院那些修道士说咱不吃荤，你说上帝明明把肉都赐给我们他不吃，不吃荤又想吃怎么办呢？所以把那些酱啊果脯啊调的那个好吃啊，比那个肉还好吃。然后咱不喝酒，结果修道院里面酿的酒是比世上一般人喝的酒那还香。就是这有用没弟兄姊妹？没用，修道主义一点用都没有。你要能够不随流失去，只有福音，只有福音呐、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为什么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圣灵感动他，让他提醒我们说，你不要，你要郑重神所给我们的道理，你不要随流失去，你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因为福音是唯一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福音是最大的恩典。你注意在第三节经文里面讲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其实在福音里面的恩典是最大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子啊？都有形有体的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你一信基督，这一切都是你的了。罗马书第八章鼓励我们遇到艰难的弟兄姊妹，他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儿子，把他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上来的时候，他也讲了这样的道理。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谁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福音里面的丰盛是无法想象的，真的。你去看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大不大？大。丰富不丰富？丰富。浩瀚不浩瀚？浩瀚。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讲的是那个美国那个叫马斯克，那个很厉害的一个这个搞发明创造，这个人超级聪明，被人称为就是现实版的钢铁侠。你们如果看过钢铁侠电影，知道这个人头脑转得快得很，包括什么电动汽车啊，包括什么之类的。他准备搞个什么项目呢？他现在搞一个空间项目，私人搞宇宙探索项目，然后已经做出原型机来了。然后一个飞行舱里面能坐七个人，七个人坐在里面，然后飞到太空的高度，然后大家可以观赏，可以怎么样。然后它这个太空舱可以飞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可以飞到跟那个我们这个国际太空空间站接轨都可以。所以它这个项目一旦完成的话，俄罗斯原来这个运送人都是主要是靠俄罗斯的火箭，就可以不用了，因为它的成本比那个还低。然后这个探索是很了不起的，然后但是人一探索这些时候，你一看宇宙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很了不起，但是比起宇宙大还是小啊，太小了。真的，我鼓励大家看一些天体物理学的书，或者看一些这方面的电影，一些知识纪录片，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上帝所造的宇宙大的真的是无法想象。地球够大了吧，在我们感受里面，我们才这么一间房，100多平米，我觉得这房子挺大的，是不是？有些人才住60平米或者40平米，但是在郑州算多大？不算大。郑州在中国呢？不大。中国在地球上呢？不大。地球在太阳系呢？不大。真的、啊，太阳如果像我们的拳头这么大，地球是像我的指头杆，像一个圆珠笔的笔头那么小。太阳在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呢，就好像银河系如果像一个拳头，太阳系就像一个指头尖儿。银河系有多少个呢？10000000000个银河系，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我们发现一个说像类似地球的行星离地球多远？你们看新闻就知道，1500公里，不是1500公里，在地球上都算短的，1500光年。这还算近的呢，你知道吧？天鹅座离我们10万光年，就是光从它那儿过来就是几十万年前的光。我现在看见天鹅座了，我是看的是几十万年前的光。如果那上面真的有人，如果那上面有只兔子的话，你看，哎，我看见一只兔子，兔子早死了了，已经化石了，已经，因为几十万年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大不大？大。但是我讲这些什么意思？你看到这些这么浩瀚，但是在福音里面的恩典比这个更大。福音不单是让我们在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理界我们得到更新，这个天地将来都会更新，福音还把灵界的门给我们真正打开了。福音在亚当夏娃失去的伊甸园，福音要给我们的比伊甸园要美的不知道美多少倍，好的无比。 福音是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羡慕仅仅那些普遍恩典，哎呦，人家有普遍恩典，人家有钱，人家有地，人家有房子。你看我们在中国雾霾这么严重，空气污染，哎呀，上帝怎么不让我生在美国呀？你不用羡慕这些，这些是你管不了控制不了的，但是你有一样是有很多在美国的人也没有的，只要你信了耶稣，是吧？永远的祝福，真的，永恒比起今生，今生算什么呢？今生如果比起永恒来讲的话，就好像钟表滴答一声，仅此而已，真的就是滴答一声，几十年过去了，是吧？我以前跟丁子梅讲过，我原来在郑州读中学的时候，在七中，就在新东桥那儿读过，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很感慨，很感慨。怎么感慨呢？我离开这个学校已经超过二十年了，但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十几岁，那时候讲二十年没概念，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总共才活了十几年，是吧？二十年是什么概念？结果离开那里都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快不快？快呀！我想起来我以前那些同学，从他那个门口过的时候，还想起来我们那时候骑着自行车，然后下放学了大门一开，哦，冲出来那个场景，好像还像昨天一样。这就是滴答一声，是吧？就是这样子。但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祝福大的不得了。然后你怎么得到这个祝福，弟兄姊妹？通过进食啊。啊，通过修道啊，通过奉献啊，像穷寡妇一样把两个小钱都奉献了，然后通过祷告，通过彻夜的祷告读经，是不是这些？你怎么得到的？信就得到了。信谁啊？是不是信梁弟兄啊？不是，信谁啊？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你说那我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啊，耶稣知不知道你在哪里啊？所以放心了吧，你知道吧，真的，你如果忘了耶稣是无限的，忘了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忘了耶稣是随时听我们祷告，你真的担心我想信他找不着啊。对啊，但是你想信他的时候他就找着你啊，是吧？他说我，你接受我的救恩，我永远接受你做天国的子民，天父就说我就永远接受你做我的儿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普遍恩典是好的，但是最大的恩典是在福音里，最丰盛的恩典是在福音里，现在你还看不到。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说，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做智，智是什么意思？凭据。凭据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因为将来的荣耀太丰富，今生我们是看不到的，就是，就我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宝库大的不得了。我那时候看了一个电影，讲的一个，他是讲人的诡诈。有一个人在他当地很有名望，但他怎么搞到自己有名望？他是骗人。他说，他搞了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一个大门，然后门呢有一个特制的锁，只有他自己拿着钥匙。说谁如果跟我联盟了，这里面的宝物就是你的，你就做什么都行。所以大家都巴结他，他这个在当地就很有威望。结果后来他。这个人想害别人的时候被人给识破了，人家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把他那个钥匙拿来，跟跟跟把那个门一打开，你到打开门以后看见啥你们知道不？打开门以后外面是空的，原来这个人是个骗子。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今生很多人的夸耀不过是空的，是一个空库府，但上帝是信实的。你注意罗马书整本圣经都讲说，人是虚谎的，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恩典是人眼未曾看过，人心未曾想过的。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说，上帝赐圣灵给我们做智，做凭据，就是好像他把天上的那个宝库圣灵给我们开了，但是因为里面太丰盛了，你的眼睛就算让你进去看你还是看不到头，里面的珠宝，里面的黄金，里面的好处，你进去一看看不到头。这就是福音里的丰盛，测不透的丰盛，给谁了，弟兄姊妹？给了像保罗这样的人啊，像亚伯拉罕，人家把他儿子都献上，差点给宰了，所以我不行，我献不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是不是只给保罗啊、亚伯拉罕这些？你如果你这个观念，天主教的功德库观念又来了，所以我们天主教的教皇拿着钥匙，来跟教皇走，我开开门，给你赏几个，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信耶稣，天国丰盛的库府的钥匙谁拿的呢？耶稣拿着。耶稣这个丰盛的库府给谁预备的呢？给他所爱的人，就是信他的人。我们是跟主基督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 他可不是那种刻薄的丈夫。什么叫刻薄的丈夫？刻薄的丈夫对自己妻子不好。他是怎样的丈夫啊？他是慷慨丰盛的丈夫，他要把这些都给。所以你要相信是这里。那另外一个，我说第三个，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是上帝用了最丰富最荣耀的方法把它传给我们的。就是你看到经文里面讲的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就是我们讲的，这就是对比。第二节讲的说，律法是借着天使的手传给我们的，阿们吧。但是福音是谁亲自来讲？上帝亲自来讲。记不记得主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三十岁开始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他亲自来跟我们讲。你看，所以这荣耀不荣耀？荣耀无比。上帝在讲律法这方面的时候不是用这种方法的。上帝把律法传来的时候，有没有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传律法？没有。而且我们刚才也讲，虽然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说，为什么摩西五经没有说？因为是强调这个律法是上帝的，不是天使编传。但是以色列人的理解是对的，所以才被默示在圣经上面，说摩西领受律法都是借着中保，借着这个天使之手得到的律法。但是福音不是，福音是神的儿子亲自成就，亲自传讲。然后后面说的什么？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就是有人听了耶稣所讲的福音跟大家去讲。这一节经文回到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就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这节经文也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这节经文证明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不是保罗呢？因为保罗是主基督亲自跟他讲的，而这里面说的是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当然这是一种解经，也不一定这个解经就完全对，因为这里面的我们很可能也是指的受书对象。如果指受书对象，这是没问题的，对不对？这就不排除是保罗写的，我只是跟大家稍微岔开一点。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来讲，然后那些听到福音的，亲耳听过耶稣基督讲的福音的这些使徒，一个个被他激励，被他的爱激励，然后勇敢去传讲福音。然后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就是传福音的过程也是荣耀无比的，就是上帝把这个福音赐下来的时候，他是用神迹奇事异能等等这些的，都是来为福音服务，来见证福音的。所以我在讲，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说夫子，你行一个神迹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是吧？然后主耶稣基督他们讲这个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只有什么神迹给他们看？只有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什么？预表的什么？预表的主基督死里复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误会了，犹太人包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说，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什么？求神迹。他们很看重神迹，搞错了。包括今天的灵恩派他们搞错了。搞错错在哪里呢？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就是灵恩派也注重圣灵的恩赐，比如说方言。恩赐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不好？好，既然叫恩赐是好的，但是他们误会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神迹奇事恩赐异能，所有这一切，他们是围绕福音的，为福音服务的呢，还是福音为他们服务的？哪个是中心？哪个是重点？哪个是根基？福音。你真正明白这些，所以上帝为什么把神迹行出来，是吧？比如说保罗，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说保罗他们上了那个岛，结果他们这个烧火取暖，结果有一条蛇，保罗也不知道，伸手一抓的时候，那个蛇啪一下咬到保罗的手上了。那时候看看看，这个人真坏啊！这海难不死，上了岛，你看老天爷或者上帝还要让蛇咬他。结果保罗怎么样呢？保罗把那个蛇一甩，甩到火里面，没事儿。哇，这些人不得了，这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们就想来保罗在船上说的，因为这些人慌得不得了，还甚至还想杀人，对不对？还想自己偷偷跑。保罗说，你们放心，上帝说了，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他们掉了没有啊？没有。真的，你说他有水时候掉不掉？有水时候也不掉，因为上帝说的，是吧？上帝用神迹奇事证明说，这是我的仆人，他讲的福音你们要听。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福音。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假设你没有方言的恩赐，假设你没见过很多神迹奇事，假设你没见过那些异能的事情，因为到今天其实还有一些异能的事情去发生的， 真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些终止了，比如说我相信有些见证讲的是真的，比如说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有些说的原来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信了耶稣，有些人是很奇妙怎么信的呢，就是说晚上做梦的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跟他去讲，你们要信尔萨，尔萨，你知道尔萨是谁吗？就是按照他们古兰经耶稣就叫做尔萨，他说你们要去信尔萨，说尔萨是谁呀、啊？然后去查一查古兰经，他们有些人都没好好读过，其实，所以就是那个古兰经里面的尔萨是谁呀、啊？后来一打听，哦，原来尔萨就是耶稣啊！哎，这个梦太震撼了，这个太那个什么了。然后他就有人很奇妙，他就得到圣经，得了圣经以后，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整个人就喜乐。包括你看到那个什么 IS 那些极端恐怖组织去杀在中东的那些基督徒。说你们改信伊斯兰教，改信伊斯兰教我就不杀你们，那些人还是我还是信耶稣。为什么？他们是不是被逼无奈？不是，你杀吧，你杀了我，一杀我去哪儿了？我上天堂了。你不杀我呢，我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有些人觉得基督徒像赖皮狗一样，为什么？没办法，你杀他吧上天堂了，不杀他吧他为耶稣做见证，总之他都是喜乐，你是整不死他了，是不是？踩不死的小强是指的蟑螂，是不是、啊、但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是打不死的喜乐，是基督徒，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当你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神迹奇事异能这些都会发生，这个教会历史上面也不断发生，但是它的中心是什么？中心是福音。所以如果你没经历神迹，没经历奇事，没有特别的恩赐，但是你领受福音了，我问你，你有福不？有福。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有一个珠宝店，里面有最好的珠子，然后呢有些人要买这个珠子，一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也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好，比如说坐船，船漏水了，但是没把它淹死，它爬上来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子，最后他买了这个珠子。但是你没经历这些，你去买了这个珠子，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和他的得着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你他也买这个珠子，你也买这个珠子，一样不一样？一样。你是不是一定要经历船漏水，一定要经历啥啥啥那些神迹奇事？那些是过程，不重要。真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什么叫买椟还珠呢？椟是中国古文，它是那个匣子的意思，就是有人去买珍珠，这个珍珠太宝贵了，所以那个店主呢做了一个很精美很漂亮的盒子，把珍珠放在里面。这个人一看被啥给吸引了呢？被盒子给吸引了。我那多少钱？200哈，给200，然后珠子还给人家，把盒子拿走，说我喜欢盒子。你知道神迹奇事就是那个盒子，真正的宝贝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福音。你明白吗？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我再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娱乐叫做看电影，是吧？有些影院电影票做的挺漂亮的，是吧？你拿着电影票去看电影，我问你，你看电影是为了电影票呢，还是拿着电影票为了看电影？是吧？你是拿着电影票为了看电影吗？所以神迹奇事所有这些是为了基督，是为了福音。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信了福音了，你说主啊，为什么不搞一些神迹在我身上？主说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你得着了已经，对吧？你干嘛非要那些东西呢？你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东西上面是软弱，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我们就晓得说福音多宝贵了。福音为什么宝贵？上帝亲自去传的，他身边的那些人亲自去讲的，去做见证的，然后又用诸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来告诉我们说福音宝贵。弟兄姊妹，福音就是这么宝贵，我们领受了这么宝贵的福音，我们不能轻忽这样的救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最可怕最愚蠢的事情，不是干犯上帝的律法，而是拒绝上帝的福音。一个基督徒最可怕的灵性衰退，不是他干犯律法，而是他轻看福音。轻看福音才是灵性衰弱的开始。不重视福音，以为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重点，这是你灵性开始衰弱的一个标志。我们以前经历的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原来是有福音的，为什么前几年变成这个样子，到现在还在恢复，传不成福音，就是因为轻看了福音，导致我们灵性大衰退。真的，你重视福音，你一生重视福音，因为福音像我们刚才讲，它无限丰盛。你去查考，你去领受，你去明白，其实福音根本不像那些傻瓜说的，我说那些是傻瓜神学家， 有些傻瓜神学家说福音太简单了，律法才多，律法十条福音一条，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不，福音的丰盛远超过律法。你怎么用心去研究律法，你应该用百倍的努力，百倍的思考去明白福音，这才能让你刚强。你如果反过来的话，你不单不能得着，你反而会衰退。是不是加拉太书是不是讲的就是这样？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他们原来刚领受福音的时候是何等的火热，何等的爱主，又是保罗说我可以做见证，我来你们当中有病，我眼睛有病，你们那个时候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不是他们真的弯眼睛，就是爱到一个地步，对保罗就是这么心疼，就是这么爱。现在呢，现在你们开始钻研律法了，我现在爱你们，我现在帮你们，你们把我当什么人看呢？当仇敌。差别大不大？大。加拉太弟兄姊妹灵性进步了还是灵性衰退了？为什么衰退了？因为轻看福音，因为轻看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这世上最宝贵最宝贵最有能力最有能力的就是福音，唯一的能够解决属灵问题的也是福音。你抓住这个，你想解决任何的问题，如果你离开了福音，就像我们讲，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再举个例子，我原来也发过那个名人名言，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还不够完全，就是有人说无知是骄傲的台柱，大家同意吧？就是人越无知越容易骄傲，你越明白罪的可怕，越明白福音的宝贵，你越不容易骄傲，你就会谦卑，你说只有福音能救。但是怎么解决骄傲的问题？说无知是骄傲的台柱，好，咱就别无知了，咱学英语学俄语学这学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福音，福音。因为其实骄傲是人的本性，是罪人的本性，解决本性的问题，你不能说靠了知识多的人其实更假冒伪善一点而已，是吧？他骄傲的时候他更有涵养，捋着须子骄傲，你知道吗？捋着胡须。我那时候看一个电视节目，就看到有这样，有一个老人家胡子留得很漂亮，真的胡子留得很漂亮，然后做节目，旁边那个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点真的是当局者迷还是咋回事，旁边那个人溜须拍马，在亿万人面前溜须拍马，在那说你看这老先生仙风道骨咋咋咋，那个就在那儿捋着胡须跟那儿，这很享受。我说哇，这是电视直播啊大哥，你看不见呢，看不见呢。他但是在他来觉得话，他觉得才说仙风道骨四个字形容我太少了吧，他肯定是这个感觉，你明白吧？这才万中之一，我的优秀就这四个字，是吧？所以他就捋着胡须在那儿坦然享受，但是旁边人一看已经知道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骄傲。唯有能够让我们真正谦卑的什么？福音。因为福音把我们的生命本性都改变过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的提醒我。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该怎样去宝贝这个福音呢？我们该怎样去宝贝这个福音呢？怎么样去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随流失去呢？我们说我们就借着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三个建议。哪三个建议呢？哪三个方法呢？第一个，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就是你听福音的时候我不随便，我对主的道，我对福音，我不把它当做一个轻忽随便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听到不是向传道人负责，你听到是要向你自己负责的，你是要向上帝负责的。你听不听到，怎样听到，这是关乎你自己的。你说我不喜欢这个传道人，我怎么怎么样子的话，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问为什么，他是不是不讲福音，是不是？他如果讲福音你为什么不听，是不是？你要在这方面郑重所听见的道，郑重所听见的道也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你要慎思明辨。我再讲为什么要慎思明辨，我跟你说不慎思明辨就是不郑重听到。你说梁弟兄你说的太绝对了，我讲的一点都不绝对，囫囵吞枣的听到，包括有些教会那讲台吓唬人，什么慎思明辨，我讲的就是道，都给我吃下去，不许怀疑，对不对？这把下面人当傻子了，你知道吧？这不叫做郑重主的道。因为上帝给你思想的功能，上帝给你理性，你听到的时候你要慎思明辨。这个时候我不是用奴仆的心去听到的，这个时候因为你在讲台上讲的是你对道的理解，阿们吧弟兄姊妹。梁弟兄在讲台上讲的是不是就是道的本体，是不是就是道的本体啊？啊，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你说哎呦，我现在知道了，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你到哪儿你也找不着道的本体。我跟你说，道的本体是谁啊？是基督。现在基督在哪儿啊？在天上。哪个讲台跟你讲说我讲的就是道的本体，那就是异端。我跟你讲，那就是异端。你跑多远都好，你别听他讲。我在讲台上讲的是我对道的理解，所以你必须慎思明辨，你去思考这个道他讲的对不对，这才是尊荣上帝，这才叫做不高举人高举神。如果一个讲台上所讲的道你不敢思考，就说明你把这个人当神了，同意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拜偶像的教会。今天有多少教会是拜偶像的？有多少那些所谓的传道人不许别人一讲，甚至提醒一下说某某弟兄那个这里好像讲的你不太对吧，圣经上不是这里，或者说你那个词儿用错了，不敬虔啊，真是咬牙切齿是吧，牙根咬断都。其实有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讲错？传道人有没有可能讲错？绝对有可能。真正的正众所听得到，你一定要慎思明辨。而且你，我作为传道人，我有这样的信心，你也有这样的信心。我有什么信心？不敢让人思考的人，就是对自己讲的道没信心，你知道吗？就怕你们一想就想出我的漏洞来了，不许想，是吧？然后怎么让你不许想呢？我天天讲，叫你来不及想，是不是？然后你想我就批你啊，叫你想，这叫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啊？没信心。我对我讲的道有信心，我对你们有信心，最重要我对上帝有信心，我就鼓励你们慎思明辨。杨弟兄讲的对不对？不对你就跟我说，是吧？大家这个叫互相交流。教会从来都是病人治病人，瘫子扶瘫子，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比利亚人为什么上帝赞许他们，是因为他们详细查考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不是推了一个人出来给大家讲，大家都像木偶一样接受，而大家一起查一起想，你明白吗？为什么有些教会起初，很多教会的兴起，我跟你讲，很多教会的兴起从查经聚会兴起的，为什么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查经聚会一般一开始兴起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讲，是大家都讲，是吧？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发现很多亮光，很高兴，因为这就像比利亚教会，真的。那就梁弟兄，我听懂了，我也建议从此以后咱教会哈，今天的时候你讲十分钟，上午你们讲十分钟，然后咱轮着上去。不，圣经上面讲的，当上帝呼召了有人出来的时候，讲道的只好两三个人，其他的人当什么？慎思明辨，就是这样子的。真的，你去思考，这才是正重。其次我们讲说什么呢？就是你要小心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能够保守我们不被世界的风潮吹走，不被世界的潮流给卷走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不要厌恶福音，我不随流失去，我不用世界的方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仰望他，我思考他的道，我明白他的道，越明白世俗越不能影响我。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在讲有些宗教徒，有些宗教主义的人，像法利赛人，其实他们世俗不世俗啊？世俗不世俗？世俗，其实很世俗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很世俗。这些人我在讲，如果这些人把宗教那张皮一扒掉，他们就马上跑到世界里面去。我说我们教会的改革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危险。怎么这方面的危险？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是被宗教捆绑，所以不敢动，不敢怎么样，好，现在自由了。自由的时候就有一个危险，就在于说你可能会随流失去。你说怎么自由了会随流失去？因为这个时候你说宗教已经不能再捆你了，但是这个时候福音，你厌恶福音的时候，这时候你必然偏向世俗，你必然被世俗拉走。但这个时候福音做我心中的磐石，做我的根基，做我的方向和指导，这个时候我不会随流失去，我会中流砥柱，我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中流砥柱，我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光盐建在山上的城。主基督为什么说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你们有没有想过山上的城高不高？他为什么不说山上的帐篷？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帐篷是可以被风吹走的，对不对？城是什么呢？城是坚固的，所以又高又坚固。什么能够使我们成为山上的城？守律法，守节期，守日子，进食祷告，五点半起来，四点半起来，三点半起来，是不是靠这些？不是。你能做建在山上的城就是福音。我能够不随流失去，弟兄姊妹，你要宝贝主的道，不随流失去的话，你就一定需要是多多的领受福音，不要去试探上帝。记不记得魔鬼曾经这个 把主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说你跳下去吧，神会差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的脚。我跟你讲，这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一个人不吃饭能不能有力气，弟兄姊妹？我的意志坚强，三天不吃饭还能打倒1000个人，行不行？你看武侠小说看多了，我跟你说是不是啊？那些武侠小说里面那些人一招使出来，咵，1000人倒在地上，你看多了，那都是假的。你不吃饭肯定软弱，你不要再被律法捆绑，但是你需要福音来滋养你，来医治你，来更新你，来加力量给你。其实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像我们讲的道，不单大家可以在这里听，然后主也给我们有录像的设备，有录音的设备，将来我们还会把我们的录像也推出去，我们的录音我们都放到网上网络电台上面去了。真的，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是其他的，不是我们教会的，有些弟兄姊妹在网上电台有反馈，有不少反馈，对他们帮助造就很大。因为有些人没听过这样的道，有些人好多教会律法捆绑太厉害，所以给他的问题解决了。特别我们讲这个星期四晚上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在现场的人不多，但网上听的人很多，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是这样子的施恩于我们的。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不随流失去，就是福音能坚固。那最后一个，我们说你要能够在福音里面得坚固，你要能够宝贝这个福音，就是怎么样子的？就是传讲福音。从哪里看到？就是第四节经文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上帝是按自己的旨意和传福音的人同在的。你要能够在福音上面去坚固，能够去让更多的人在福音当中去得造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首先就得了造就。我们在这方面越传福音，你就越经历福音的能力，越传福音你就越勇敢，越传福音你就越有力量。就好像我前一段时间跟倩文姊妹去探访一个这个瘫痪在床上的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他这个突然瘫痪了，那他爸爸在帮他做康复，然后你会看到了他的这个肌肉绷得很紧，然后他很难，为什么？因为他有些这个肌肉因为躺在床上好长时间了，肌肉不协调了，有些肌肉绷得太紧，那个就往里弯，有些肌肉这个该绷紧他绷不紧。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借着锻炼，像我们平时要走路啊，要劳动啊，要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的肌肉协调能力，神经系统协调能力就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上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一个原则。你越传福音，你的肌肉就越正常。哪个肌肉啊？灵性的肌肉，思想的肌肉就越正常。你越明白福音，你越去传讲，你越知道福音的大能，你越不害怕。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敢传福音呢？因为对福音的大能经历越来越少。这是今天普遍好多教会里面出了问题，好多基督徒出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基督徒开始专注神学，太多教会开始关注的是体制建制，搞什么区会，搞什么总会，甚至有几个人还就搞一个全国总会，这是笑死人的事情。改革宗里面这种可笑的事情是最多的，然后去挟制别人，但是他们越来越见不到福音的能力，所以他不敢传福音。你去传，你看福音的能力是多大，你去试试，你去试验耶和华。怎么试验？传讲福音，向不信的人见证耶稣基督，他信不信这在上帝的手里，但你的信心一定会得坚固，而且上帝会照着你的身量来坚固你。你有时候哎呀，我害怕，我怕传了人不信，上帝体恤你的软弱，会让比较容易信的人替你说福音，信不信？因为上帝是恩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在这方面发热心。你说我在这方面，包括在教会施工这方面，你去积极的参与，因为我们教会在传讲福音嘛。你在主日学上面你可以去参与，包括像丽静姊妹，我们的执事发出来这个招募了，说谁愿意参与后勤工作可以向他报名。不是让大家天天来这儿打扫卫生，而是你去参与这些，因为这是跟福音有关的。它虽然是间接的，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它有生产线，但是它也有财务部，它也有后勤部，对不对？它也有研发部，各方面你去参与在其中，你就会越来越发现福音有能力，你的信心就起来，你就不会随流失去。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你所成就的福音是最丰富的恩典。 也是唯一的救法，也是我们唯一的安息，也是我们唯一力量的源泉。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福音的宝贵的时候，我们不轻忽我们所领受的这么大的救恩，我们郑重我们所听见的福音的真道。主，祈求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站立得稳，使我们真正不被律法所捆绑，同时我们又在信心里面认真行善，竭力追求圣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可以真正明白福音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大有勇气传讲福音，见证基督，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让我们有勇敢的心去传讲福音，使我们不惧怕不胆怯，因为主你的福音有能力。求主你施恩眷顾保守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